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利未记十一章一到八节以及二十四到四十七节。利未记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教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教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教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教，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第二十四节，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教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第二十九节，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鼬鼠、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首弓、蛇衣、眼蜓，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三十九节，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四十一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 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四十六节，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再次向你感谢，因为我们在主日早上我们可以来以诗歌颂赞，主要把荣耀归给你的名。我们也可以来聆听你的话，主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求你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使到我们进入真理，使到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到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讨你的喜悦。求你就赐福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查考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亚伦还有他四个儿子那个洁净的礼仪，洁净成为祭司可以献祭。而其中我们记得那两个儿子啊，拿达亚比户，他们却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呢就被火烧死了，因为他们献上燔火。那从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这个分别为圣的要求，就是要遵行神的吩咐。可是怎么样来遵行神的吩咐呢？那个时候我们说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如何的来遵行神的吩咐，我们说在最基本的最小的细节上呢，我们要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好像亚伦几个儿子洁净那个礼仪，花了七天的时间，最小的细节上一个基本功啊。我们说这个为圣需用功夫，我们愿意花这样的一个心思，这样的一个精神吗？这是有赏赐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真正的喜乐，好像以色列人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欢呼。可是第二方面，我们说我们要防备什么呢？我们要防备的就是我们随自己的心意来敬拜神的那种态度。拿达亚比户他们究竟为什么死呢？不一定是因为他们马虎，最根本的问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不是按照神启示的方法来敬拜神。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警告。第三方面，那么遵行神的吩咐有什么原则呢？我们从这个亚伦和他剩下的两个儿子，他们看起来是违反了那个献祭的条例，不吃那个祭物，反而是把它烧了，不过神却悦纳，因为他们是越体贴神的圣洁的那个标准，他们对神的圣洁敏感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喜悦的事。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指导，让我们晓得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最主要我们是要有一个对神的圣洁敏感的一个态度。那上一章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祭司的责任，在十章十到十一节那边说，他们的责任就是将这个圣的、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这是他们的工作，然后教导百姓来做这样的一个分辨。 这个就是整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在当时的一个概念，把洁净不洁净、圣的俗的分别出来，教导百姓这么做。所以你看从十一章开始呢到十五章啊，哇，这么长的一个段落，就是很具体的教导百姓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最后两节，他就讲到从这个46、47节，从这个食物上呢，我们要分别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使到神的百姓啊能够成为一个在外邦人当中见证神的圣洁的一个百姓，见证神的圣洁，通过他们的饮食啊，通过他们吃的东西来见证神的圣洁。我们就要思想，那么我们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从这些食物的条例上怎么样认识这个分别为圣的生命呢？我们要得到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我们要从哪里做起呢？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每一天的思想。那这个段落的这个整章的结构呢，基本上它从一到八节，就是刚才荣华姐妹我们读的那头八节呢，首先讲到哪一些的走兽，地上的走兽是可以吃或者不可以吃，然后九到十二节呢就讲到水族啊，海里面的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可以吃。十三到十九节呢讲到飞禽，天上飞的哪一些可以吃，哪一些不可以吃。然后二十到二十三节呢就讲到地上的爬虫，那种爬行的动物啦，好像昆虫类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这些动物它们这条例当中是怎么样分别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呢？比如说一到八节讲到走兽啦，分两类，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其实还有多一类是他没有讲，他假设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的。哪一种是圣的呢？牛羊呢，可以拿来献祭的，那个就是肯定是圣洁的。那可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有别的，洁净和不洁净。那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是什么呢？当然刚才我们如果读经的时候一直重复这个观念呢，从三节开始，如果皮分两半又倒教的，这个就算是洁净了。皮分两半又倒教的，就是吃东西有反咀的那个作用了啊，那个就是好像牛羊之类，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啊，这个就是一个标准，这个是那个 standard 啊，这个是洁净的一个标准。那偏离这个标准呢，就不可以吃了，就不洁净了啊，就是偏离这个标准。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就是又是提分两半而且又倒教的啊，比如兔子呢倒教可是不分蹄，或者猪呢分蹄不倒教啊，所以偏离这个标准的都不可以吃，就都算是不洁净。那这样的一个三级的区分呢，圣洁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来告诉百姓什么呢？来告诉百姓那个圣洁的标准。因为人就好像走兽一样啊，有一个类比的观念，祭司可以亲近神，就好像牛羊是可以献给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洁净的，就好像这些符合标准的动物，圣洁的标准。然后呢外邦人不洁净的，偏离了神圣洁的标准，同样的分三类。那为什么要用食物来提醒百姓这个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了解啊，圣经了解我们吃什么呢，我们就变成什么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你接下来几天呢一直吃羊肉，然后呢下个星期你回来了，那个羊骚味一定会出来了。那百姓呢是神所分别出来的，那他们吃不是无所谓的一件事，对他们来讲，他们吃是反映他们的身份，他们吃要像那个所可以献上为祭物的牛羊这样子的一个圣洁的标准， 一点都不可以偏离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读了在最后的两节，神拯救他们出来，神要这些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给他们自由，从埃及那边拯救出来，要他们通过整个生活，这整个社群，神的百姓来反映神的那个标准，那自然从最基本的那个饮食上呢，他们应该怎么做，叫人通过他们吃什么来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水族刚才讲走兽，水族也有标准哦。刚才说那个走兽，地上的走兽的标准就是符合那个献祭的那个动物，所以又要有祷教，又要分两蹄的。那么水族呢，水族的标准从第九节告诉我们是有刺有鳞的，有刺有鳞。那有刺有鳞为什么是标准呢？有刺有鳞在地上为什么在水里游的，那因为那是水中游行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简单话说鱼啦啊，有刺有鳞这样子游的，那个是一个游行的标准。为什么是标准我不知道，不过这是一个定义，一个标准，偏离了不可以吃。昆虫也是类似，二十节，四处爬行没有规律的算是不洁净的。那可是蝗虫这些用足蹦跳的呢，也符合那个在地面上爬行的标准。提醒以色列人啊，当他们吃的时候呢，他们的举止行动要照着神喜悦的方式，他们的每一举一动都要符合神的标准。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生活，每一天至少三次嘛，如果吃三餐的话，至少三次来回顾神要他们的整个生活行为与世人与外邦人有什么分别。这是每一天的一个基本的提醒。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了，那当然那些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那个景茂食物中心已经重新开幕了。那如果你去那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讲哪几个摊位了，我就不能够讲那个摊位的名字了哈。不过比如你会看到一个那个叉烧烧肉饭的那个档，它开张了，哇，排长龙。那么你又看到哇，这个炒粿条的档，哇，那个有ham的，哇，也是排长龙。你说哇，太好了。不过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呢，哇，你来到景茂食物中心，你会很失望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来到这边，哇，烧肉饭不可以吃。因为猪是什么倒，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叫，不可以吃。那么你转过去，那么你说哎，炒粿条可以吃吧，不可以，因为ham是什么呢，不符合那个有刺有鳞的那个标准，在水里面也是没有鳞没有刺，所以ham不可以吃，很惨对吗？不过还好犹太人说我还可以吃烧鸭饭，因为鸭符合那个地上走的那个标准，所以相当复杂的。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那么我们呢，哇，感谢主，我们是新约的信徒，什么都可以吃，是吗？那洁净食物的这个条例，除了叫我们感谢主之外，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呢？是不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反映神的圣洁的标准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段话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条例的原因是告诉神的百姓，他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他们要怎么样的显明神的那个圣洁的标准。最起码的就是不要在饮食上污秽自己，在不幸的世界当中，他们要彰显神的圣洁。可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记得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使徒行传》。当彼得在这个异象当中，《使徒行传》十章，他看见异象当中很多不洁净的这些走兽飞禽，在一条布上落下来啊，然后有一个声音，主告诉他：“你宰了来吃了。” 然后彼得说什么，哦，不可以，这些都是不洁净食物，我们不可以吃的。然后主说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你看洁净和不洁净，神已经洁净了。后来他到这个哥尼流的家，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他就明白了，原来神在告诉他，通过这个饮食的条例，原来是要告诉他，无论什么人，彼得自己说啊，我现在明白了，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不可以看作俗而不洁净。原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已经成为洁净了，甚至不止洁净啊，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啊，君尊的祭司，这就是我们新的身份。那这些食物的条例那就作废就没有用了是吗？也不是。所以首先先澄清，我们什么都可以吃，所以我们感恩。那可是食物的条例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已经被主所洁净了。我们本来是不洁净的，我们是外邦人了，犹太人不要碰我们了。可是我们现在呢，主已洁净，我们成为洁净。不止洁净，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饮食的条例却仍然有它一定的价值，它提醒我们，原来我们圣洁的生活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做起。就好像对犹太人来说，饮食是最根本的，当然对我们华人来说也是啊，饮食很根本啊。那可是对犹太人来说，耶稣还进一步的解释，他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讲到那个洗手的问题，记得吗？那些法利赛人在讲到，诶，为什么耶稣你的门徒没有洗手啊，在吃饭之前，然后耶稣就解释了这个饮食的问题了。原来饮食不能够污秽身体，什么污秽身体呢？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意念，那才能污秽我们。因为耶稣说食物它就算是所谓污秽人是怎么样呢？肚子痛那就没有了，就过了。可是从心里出来的意念呢，好像恶念、苟合、贪婪、淫荡，那这些意念呢，耶稣说就能污秽人。所以饮食的条例提醒我们，最根本的能够污秽人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意念，让我们从更根本的地方做起。不是我们吃什么，而是我们每一天在想什么，心里面出来的意念，那个就真正能够污秽我们的，那个就是真正使人不洁净的。就拿骄傲来说了，骄傲的意念能够污秽败坏我们整个人。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时常警惕啊，特别我们当中那些很爱用这个社交媒体的啊，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很多 Facebook、Blog、Instagram 啊，各样的这些科技，让我们做什么呢？我爱什么，我就放上去；我在做什么，我就放上去；我在想什么，我就写上去。啊，这个科技在帮助我们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些关注科技的人看到科技在助长我们的自恋症，我们的 narcissism， 科技在助长我们的自恋症，自恋症已经卷土重来了，甚至有人在半开玩笑说这个自恋症现在也有一个指标了。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每小时拍多少个自拍照片啊 ，selfie 啊 ，selfie per hour 就是你的自恋症的指标。原来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我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别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别人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在于他欣赏你多少，他 like 你多少？那就是它存在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约翰已经说了，我们要除去今生的骄傲， 而方法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当我们自己仔细思想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头脑里面的思想流程的时候啊，我们来看我们花多少时间，特别是如果我们常有上网的习惯呢，你花多少时间在 post 关于你自己的事，然后你比较一下你花多少时间来在思想关于神的事，哦，你会很惊讶，原来你真的是活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吗？那多思想神，这需要我们花时间，这需要我们愿意花心思，这需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手机和电脑暂时的放下，因为那一些助长我们的一些意念，而那些意念，弟兄姐妹，就是污秽我们的事情。我多思想我们的神，这个奇妙，我常读一些属灵书籍啊，他就描述神的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些的属性，一些很强烈的对比，却常常能够鼓励帮助我们。可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思想。比如说当我们想到神他以能力把红海分开，他却以最微小的声音背后向一个人说话，而他是那个荣耀创造维护这个世界的救主，他却同时能够很饥渴的坐在一座井旁等人拿水给他喝，他能够平静风和浪，可是他却为小朋友祝福。这就是我们一个充满对比的神，莫大的能力却是温良柔顺的来带我们。所以让我们多思想神，让神在我们的意念当中做宝座，那么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分别为圣必须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这是第一方面。分别为圣从我们每一天的思想做起。第二方面，分别为圣从我们的信仰的见证做起。刚才我们好像跳过去漏了讲飞禽啊。我看这段话，如果请读经员读13到19节会相当的有挑战性。不过这里很多的这些飞禽，坦白说我一半的字不会读了。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却相当的肯定，你在那些会读的字当中呢，你就知道这里这些鸟是什么鸟了，大多数是猎食的飞禽啊，猎食 predators。什么鹰啊，什么雕啊，大概啦都是那些抓东西吃的鸟啦，最简单的这样说。那这又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这些鹰啊雕啊就不可以吃呢？哦，因为他们沾染动物的这个屎丝和血啊，沾染的那些动物其他动物的屎丝和血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洁净的。原来饮食条例不只是一个提醒他们要怎么样的思想，原来饮食条例也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们要通过他们所吃的东西来见证他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所恨恶的事情。从24节开始就更清楚了，那边讲到摸死尸的人成为不洁净，因为死，为什么摸死尸的人就不洁净呢？因为死当然我们知道跟生是对比的，死亡是生命的反面，死亡抵触了神创造的心意，死是罪的产物，死从罪而来，所以任何死尸都反映罪的工价。当以色列人看到一个死尸的时候呢，他被提醒这是罪带来的一个灾害， 百姓，我们要离开这些罪和罪带来的灾害，我们不要去碰它。因此动物的死尸成为不洁净，甚至摸到死尸的人呢也成为不洁净，甚至有死的昆虫啊掉进一个器皿里面呢，哎呀那就很麻烦。如果还好感谢主，如果我是犹太人那种怎么办，开那个橱柜，我的那包米啊上面有一只死的壁虎，哇整包米要丢掉，啥样啊。如果那包米是在一个瓦器的缸里面，哇更啥样，不止那包米要丢掉，连瓦器要摔破，哇真的是要盖紧紧才可以啊，不可以让什么死的东西跑进去。可是为什么这么浪费呢？当死尸他们觉得这个污秽会渗透进去那个器皿里面，死的那个带来的那个灾害会渗透进入到那个器皿当中，所以38节就是说，如果死尸掉在有水浇过的那个籽粒里面呢，你就不可以吃了，因为那个死的那个毒害还是怎么样呢，已经进入那个籽粒里面。神的百姓真的是要在所有方面避免沾染到任何的污秽，避免沾染到任何的污秽，他们的整个生活要见证他们的信仰是以罪和罪带来的污秽完全的隔绝的，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罪和罪带来的所有的污秽完全的隔绝。所以对那些很爱惜很爱买厨房用具的弟兄姐妹们呢，我要讲弟兄姐妹们啊，不然不一直说姐妹们对吗，那你们看到这些东西说哇很心痛，什么东西都要打破啊这些，可是这就是饮食条例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重与罪的污秽分隔开来，就算心痛我们也要与罪隔绝，怎么样通过饮食见证神呢？其实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食物本身当然不能够污秽人，可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的饮食来见证神。你看我们一方面说什么都可以吃，好像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那边说，可是我们却要考虑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吃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具体的来说就好像祭拜偶像的食物了，祭拜偶像的食物，那信徒当然我们不吃了。那当然如果弟兄姐妹都知道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基督徒被外邦人有时候称为什么呢，假搞的对不对，吃教的，我们因为我们不吃那个祭拜偶像的食物，我们就变成吃教了。那不是食物有问题，而是为了保罗说不叫人跌倒了，以这些祭拜偶像的事情完全的分隔开来。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呢，七月中元节的时候呢，家人拿红桶回来哦，那个红桶里面哇有很多的好东西啦，然后有什么这个罐装的那种龙眼啊荔枝啊，说哇三样不吃。不过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见证。你可以想象吗，这个中元会啊，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个隔壁街那个中元会啊，昨晚在那边喊标的时候看到传道在那边呢，这个有问题对吗，传道说不要紧啊什么都可以吃，这不是这样讲的对不对，我们的整个信仰见证以不幸的世界最带来任何的污秽分隔开来，更何况保罗提醒我们有一些信心不坚固的人，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绊倒呢，甚至我们过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吃祭祖的食物也是为向家人做见证，其实我们以为无所谓的事情，很多时候如果你认识不信主的家人呢，他们看得更清楚的，我们以为洗礼不洗礼不重要， 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反而看重洗礼，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洗礼之后就是变成属于基督的人了。哇，他们很清楚，所以你吃不吃拜偶像的食物呢？其实他们是看在眼里的。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见证我们的信仰。就好像启印经文那边，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做。不过你看保罗就讲了，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那保罗只是拿这个吃和喝来做一个例子啊，告诉我们每一件生活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远离罪的污秽。就好像我们背经句咯，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今天才背的，远离污秽，保守我们自己成为圣洁。什么是远避远离呢？就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利未记，碰都不要去碰它，避免能够带来罪，避免任何罪的这个迹象，避免罪的污秽，避免让人跌倒，避免给我们的信仰一个不好的见证。我在一个食物中心啊，吃午餐，看到一对男女，那个女的坐在那边，那男的呢买鸡饭，买一盘鸡啊，两个人 share 啦，一人一盘饭，两个人 share。然后我就说是情侣啦，应该是哇，你也吃，我也吃这样啊。看久了，哎，不是哎，不是情侣，同事来的，好像是，应该是，怎么给薄了？你吃你在那边在看人家，不过我真的是不能不看，因为过后他还买一盘水果，还买一盘水果，又是两个人 share， 你一插我一插，就差没有喂另外一个人哎。我说也不是兄弟兄妹，那么也不是夫妻，也不是男女朋友，就有点不对劲。讲不出那个原因，说哎呀，男女不可以 share 吗？可以吃，可是真的吗？同样的例子，如果你看到传道在那边跟另外一个女的那 share， 你怎么想？很好吗？求神帮助我们。那圣洁的生活就是远避任何犯罪的迹象。不单是这种情况啊，跟女同弟兄跟女同事外出，去做什么事都好，那见证的问题也是一个试探的问题。当然你不要说我们很清楚的，我跟他是同事关系而已，你要很小心。利未记的警告，任何使我们能够沾染到罪和罪的污秽的事情，我们要远离它，连碰都不要去碰，因为它会带来死亡。罪的沾染是很严重的，所以以色列人通过饮食的事情上，他们了解要躲避任何带来死亡的事情。这是第二个方面，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从哪里做起呢？不只是每一天的思想，也要通过信仰的见证去做起。第三方面，分别为圣的生活从哪里开始呢？得胜的生命。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饮食的条例原来只是个影子啦，旧约。我们到新约，神告诉彼得，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俗的。保罗说其实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只是在人看来不洁净而已。我们明白了，耶稣也说哦，原来只是那污秽人的，不是在于我们所吃的，是我们的思想意念。可是我们却认识了，原来这些食物的条例提醒我们罪的祸害，警告我们远离所有的污秽。这就带出我们真的需要知道的一个真理，罪的可怕。罪是可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罪能够污秽人，罪能够夺取生命，罪会带来死亡。我看一个福音电影，福音电影上面讲到这个生命和死亡啊，这两股最强大的力量。生命好像带来很大很大的盼望， 我们人的那个求生欲是很强很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来到死亡面前呢，来到死亡面前人是无助的，对吗？一个再有力的一个大力士来到死亡面前呢，他软弱无力，我们无奈，我们感叹那个冰冷的身体呢带来了绝望，把所有的希望都抹杀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生既然是那么的好，为什么死亡好像得胜呢？因为伊甸园里面神告诉亚当和夏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死了。当人违背神的时候，罪带来不止污秽，罪带来死亡，我们人活在死亡的阴影当中。有人说我们一从出生开始，一出世开始呢，我们就走向死亡。甚至我们活着的时候，圣经怎么描述人呢？其实你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不没有耶稣，你不认识神的话呢，你虽然是活着，你却是死在你的过犯罪恶当中，被罪辖制，被罪所操纵。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呢，我们都了解到这个观念的，甚至盼望我们没有人在信主之后呢还继续体会到这个罪的瑕疵，想做的善做不了，不想行的恶偏偏去做，这就是罪的权势和毒钩，勾住人，让人摆脱不了。好像一个好赌的人呢，他摆脱不了他的毒瘾啊。甚至有时候跟一些人分享的时候呢，他们就提到他们公司里面呢有人真的是，特别是从国外到新加坡来做工的时候，把钱赌光了，不敢回国去探亲。不过在本地也是一样的，在2004年可能这个十多年前的新闻啊，弟兄姐妹也可能不记得，有一位叫做谢德龙的，是这个亚太酿酒公司啊 APB 的那个财务经理啊，他在工作的那几年里面呢，从公司里面挪移了1亿多元的款项，1亿多元呢、来怎么供应他的毒瘾啊。他从一次偶然出差赌博当中赢了一些钱，他就染上了这个不是吸毒的毒啊，是赌博的毒啊，毒瘾。然后呢就在那几年里面呢，1亿多元来一直的偷钱啊，偷公司的钱，因为他是财务经理嘛，最后当然是被抓到了。那法庭在要宣判他的罪这个罪行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写信求情啊，向法官求情。这两个儿子说他的父亲啊，这个谢德龙其实是一个好爸爸啊，讲到多少次他们的父亲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好人，怎么爱人等等啊。然后这个他们就写这个信告诉这个法官什么呢？说到他做了一件的错事，他当然应该被罚，可是我们的这个父亲啊是一个好父亲啊，他爱我们啊，他告诉我们要听我们妈妈的话，好让我们长大了之后呢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啊。当然这是他自己所缺乏的，这个是他们告诉 法官的话。所以据说当这个谢德龙听到这句话呢的时候，他就哭了啦，在法庭上。那个法官呢就看了这两个儿子的信啊，就说你们应该继续爱你们的父亲，虽然他犯了这个错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犯人，可是你们在你们的眼里面呢，他不是一个坏的爸爸呢。那你看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人不好，我们也不是说谢德龙不好， 我们坦白，每个人都有好的地方，连法官都同意谢德龙是个好爸爸。我们不是说我们人有不好的地方，完全不好，可是我们在法律面前，谢德龙在法律面前呢是一个犯人，而这个犯人呢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行善，我们做一些好事，我们是好爸爸好妈妈好哥哥好姐姐，可是在神面前呢，圣经说我们的义，我们的好啊，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啊，污秽肮脏的衣服完全救不了我们了。在神面前，在这个大法官的面前呢，完全的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被定罪了。你的好救不了你，你有优点，可是在神面前你是个罪人，而罪的工价，刚才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呢，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不只带来污秽，罪带来死亡。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将要面对这个审判官的时候，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将要进入永远的死。最大的爱心，最高的善行救不了我们脱离这个地狱的火。所以今生的罪提醒预告我们将来的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罪和死亡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就好像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耶稣怎么样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这个软弱无助，在死亡面前我们屈服的时候，耶稣来拯救我们，死被得胜吞灭了。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认定我们的好救不了我们，我们认定我们的罪捆绑我们，我们认定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必死无疑的，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回转来相信这位赐生命得胜死亡的生命的救主，我们就脱离罪的权势，得到真正永恒得胜的生命。这是你和我需要做的，这是这个饮食的条例所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脱离死亡，我们就要先得到真正的生命。因为这个世界活在死的阴影下，没有得胜的生命，就注定是死亡。所以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做起呢？第一方面，从每一天的思想做起。食物不能污秽人，心里的意念才能污秽人。最根本的思想我们要洁净它，怎么洁净它呢？多思想关于神的事，洁净我们的意念，那么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就圣洁了，我们的整个生活也就被洁净，好像一个水源源头洁净了一样，生命就圣洁。第二方面，从哪里做起呢？分别为圣的生命从信仰的见证做起。无论吃或者喝，甚至无论做什么，不要使人跌倒。我们是为荣耀神而做，我们是为见证我们的信仰而做，我们是为让不认识神的人而做。因此我们远避任何罪的迹象，我们远避任何带来沾染可能使我们犯罪的事情，不要去碰它。第三方面，分别为圣的生命从哪里开始呢？从得胜的生命开始。罪不止污秽人，罪带来死亡。我们在罪的辖制之下，如果没有耶稣的话，这就是我们死，就是我们将来的结局。我们的义救不了我们，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领受复活的生命，这生命能够得胜死亡，这生命能够洁净我们的罪，这生命能够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求你借着利未记十一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看见罪的可怕，让我们晓得我们怎么样的来到耶稣面前，靠着他得到真正的生命，永生的盼望。求你引导我们，在我们当中，主啊，如果还有不认识你的朋友们，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主啊，求你自己借着利未记来感化他们，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活在死的阴影之下，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得胜的盼望。然而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和大能来托住我们，带给我们天上将来永恒的应许。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